我在整个课程，我是希望把你们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在你心中产生圣灵的律，是你们在心里甘心乐意啊去做到的，啊是愿意。所以我讲的不是律法，我讲的不是一个勉强你们做的。我希望能让你们与主耶稣相遇，在我这个课堂，我希望不是我在讲，我希望你们能看到主耶稣，能真的在主耶稣的心的眼中看到他的期望啊！这个是我今天再去说，因为我连我预备的我都觉得很难的，你们听的也许你们觉得做不到，我觉得做不到是正常，因为那个只有耶稣做到。然后我们又让耶稣活出他的生命，把我自己掏空，让耶稣主耶稣活出他的生命，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活出这个真理。所以我是再去重申，如果你没有主耶稣，你活不出我所讲的。然后若你不让位给圣灵，你心中没有那个神的律，没有那个圣灵的律，你也做不到。所以我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第一个承认我们做不到，然后我们到主面前，我们真心诚意的说，我不行了，你来吧，主啊，我不行了，你来吧，现在我关掉那个声音，我希望我们能专心，能来到神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播一首诗歌，我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的肢体。在这里，你的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在这里宣告，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我们是在基督你里面，要你也在我里面。我们要活出你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做一个真正合你心意、活出你生命的人。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今天要在主面前求神来恢复，求神来恢复。一首很感动，你常常让我感觉我心中的宝座需要主来复兴。主啊，我们到你面前，今天宣告我们需要你来复兴和恢复，你来恢复。恢复是像犹太的希伯来语是复兴，
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
求你来恢复，主啊，只有你能恢复。
愿你的旨意
你在我们中间做恢复的工作，我们渴望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成全，求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你荣耀的同在，恢复你奇妙的作为，恳求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侍奉，好叫这个世代能因着我们得见你的荣耀。
愿你国度降临，
心祷告，主啊，彰显你同在，主啊，彰显你同在，主啊，我们的生命是要让你的同在彰显，主啊，一切的登山宝训里面那个先知性的人生是一个如鹰展翅的人生，是一个不靠己力的人生，是一个彰显你同在的人生，求主来恢复，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不是要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更重要的让人知道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主，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种神圣，但是你有，让我们的生命掏空，无论是进食祷告，我们虔诚的行为生活，都是要彰显你的同在。主啊，求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能做多少你是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能，求你打开你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你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上没有这种你同在的彰显，我们在哪里忽略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品格，进入你的期望，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你的代言人，他需要怎么样的品格，求你帮助我们，随听我们的祷告，把今天晚上分别为圣，我们要尊敬你，要敬畏你，要匍匐在你面前，求你来恢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心中有负担，就是说今天所讲的我们的题目是神圣的敬虔生活，敬虔生活的敬虔生活有什么神圣的敬虔生活，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很多不敬虔的假敬虔的生活，假的敬虔生活，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从登山宝训知道耶稣期望什么叫做真正神圣的那种敬虔啊！耶稣当年常常骂的法利赛人，今天我们讲的启示，就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启啊？那么结婚需要启示吗？那个誓言重要吗？重要。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主耶稣讲的登山宝训，突然间来一大段，就来说。你们若活在神的国度里，你们要活出一种生活，是不乱启示。这个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敬虔生命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今天就要好好的把我的发现告诉你。若一个群体，它是一个属神的群体，在旷野就走在云柱火柱当中，他们当中有伟大的圣殿，他们有先知，有祭司。他们最大的危机你知道是什么？有人 假虔诚，有人半先知，有人半祭司，总是在汪清夜华的名。那个属神的群体总是装属灵，总是我比你属灵，你不跟我属灵，做一些宗教行为就把自己抬举起来。凡用宗教行为自我抬举的，这个就是法利赛主义。哎呀，惨了，我常常都这样，我总是心中比较，我比他虔诚多了，你要天上看下来你算什么。弟兄姐妹，我真的好搞笑的，五十步笑百步。总之，当我们到耶稣面前，主耶稣说什么叫真的虔诚？有那个法利赛人在哪里祷告？主啊，那个税吏啊，来，罪人来，要法利赛故意大声说：“主啊，我不像这个罪人，我一个礼拜奉两次进食，我把凡我所有的十分之一都奉献给你。”他大声的歧视这个税吏，然后这个税吏给他讲完了。垂空低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头也没抬起来就走了。耶稣说，这个税吏离开了，这个税吏比这个法利赛更贴近主。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一个愿意回家的一个罪人，我们还在哪里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对不起啊，我不是说这个错，但是你用自己。哇，故意挑战他。我看天父是心痛啊，这个而且很难的，有勇气，税吏公敌油煎，不是汉奸，是油煎出卖国家，他居然愿意走到神面前，然后这个法利赛就把他一棍打死了。所以耶稣基督说要怜悯，不要把宗教变成一个自我得利的，像巴兰，也不要利用宗教自我抬举。凡这样骄傲的人，在神面前那个品格是比不上一个犯很多罪的税吏。这个是我从那个故事里面有一种很深的反省。所以今天我是盼望透过我们上一次讲的登山宝训重生律法，我们讲到律法是带我们进入以马内利，进入真正的以马内利的美景。神不是要给我们守一些很痛苦的法律，一些教条，你不做你就死定了啊！都是在抖了那个不对的。主，我们的天父，他是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一个爸爸不想孩子怕他的，这样孩子能一方面尊重，一方面要用你亲近他。所以我相信律法是要恢复我们跟天父，是要亚伯拉罕那个关系，单纯要是朋友，又是一种无阻的沟通，是一个家里的人，像他给亚伯拉罕割礼是要成为一个国度的家庭。我们以这个角度，我们以后要成为国度家庭，我们就能让无论在新加坡的、日本的、国内的，我们在哪里感觉我们就是一家人。每个礼拜四我们来这里到主耶稣面前听课，听他讲课，听主耶稣的心愿啊。今天我要回到那个我们的讲义啊，我看看我们今天在这里啊，感谢主啊。 OK， 好，我今天心中有点沉重，是因为我觉得我所讲的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主还是很有心意的，让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主啊，我不行了，你来了，你来吧，投降，向神投降。今天讲到先知性人生的特质的第九讲啊，律法与先知的使命啊，应该是第三啊。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律法的，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说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那么什么才叫成全呢？上期我们讲完了，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以马内利。成全的意思就是律法中所有预言，律法中所有指着耶稣基督，律法中还没有应验的那些祝棚子啊，那些永远的帐幕啊，那些总之神在旧约所预言的一切的祝福，给犹太的祝福，以色列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出现啊。恩典和真实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就是我们不配，真理原文可以做真实，这是所有旧约的律法中的那个一点一画的啊，最后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全，都是变为真实。耶稣基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所以他要我们知道律法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以马内利，圣灵住在你里面已经是以马内利了，但是他带你进入一种以马内利的光中啊，一种真正律法，就是律法想达到的那种同在，那种同在。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很多，所以律法是也是救恩的一部分，让人知罪。其实救恩的目的是要领人进入神同在的理想生活，不单律法，救恩都认为律法做不到了，所以神就指着耶稣基督，然后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的律，罗马书说圣灵的律让我们得生命啊。所以我相信幸福理想的家庭生活是有以马内利的生活开始。上礼拜我们说律法的原意是领我们进入以马内利的美景，以马内利的美景，以马内利是那种美景，那个美丽的一个意象，也是一种生活。你活在当中，有神同在啊，那种感觉是很平安的。有神同在，一定是平安的。如果没有平安，我告诉你，无论你多虔诚，心里慌慌的，没有神同在啊。然后在这里，我们从一个领人进入以马内利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角度去看律法啊，我再重申了上个礼拜讲的，律法期望我们过一种以神的神性洁，就一个神圣 kadosh 为中心的神圣生活。你说我怎么样算是神圣？以神的 kadosh 是一种神圣伟大的意思，是圣哉圣哉圣哉啊，是一种使神得荣耀、使人得平安的生活，是一种和谐的生活啊。所以神用这种和谐的生活要在你们身上显出他同在的证据。有一组人走出来，你跟他讲几句话，你不敢乱说话的。从前我在神学院当中，我是比较虔诚的，也有些同学、同班同学，他们总喜欢讲一些嬉笑的话。然后我走过来坐在他们中间，他们就不讲话了，因为我是没趣的。我告诉你，从前我很法利赛人，我觉得我是从这个过来的，我是从这个钉死神学啊，钉什么的钉死一家，我年轻还没有进神学院就做殉道者，所以我对信仰是很有要求的。但是我进到神学院，看到同学那种表现，有时候过受不了啊。但是神让我知道啊，事实上神要我们啊，不是单单做一个虔诚到让人惧怕的人，但是里面有圣洁，就是说你会流露一种别人会尊重你的。好像我到意大利米兰，有一个被鬼附的精神病的姐妹，有朋友开车30公里要我去另外一个城市看她，我去到那边，我都还没跟他讲话，我只是在那个走道，我跟他打一个招呼，护士带他去做一些事情，然后那个姐妹跟他打招呼，人家说这个是华牧师，然后他就跑掉了，居然跑到天主教的礼拜堂，爬上一个大柜，跳下去不出来，然后我们劝他出来，我们找到他劝他出来，也不知道怎么样走出精神病院的，然后一直在劝他出来，他说你走了，我就出来的，实际上出不来，就柜后面要破开那个柜，差不多3米高的一个柜。所以我相信，当你活在神的圣洁的生活啊，你不单只是一种很神圣，还有我相信 你里面流露一种耶稣基督的圣洁，还有你流露一种爱。后来我把他爸爸带信主，这个精神面的爸爸带信主，所以感谢主，我相信神今天在呼召内圣外华王，内圣外王有显出神同在的人，这个才是律法想做的神人啊。我们要分清楚，我们要做神人啊，不是要做，不要做圣人。我们是罪人，要追求做神人，有神同在的人，不要追求做圣人。这个变成自己的义。神人是像摩西都有软弱的，以利亚就是神人，他们都有人的软弱。神人，我们要彰显神同在。阿们。记得这句话，不要追求做圣人，要追求做神人。圣人是中国人的观念，圣人，你发现圣人总是很律法的。自己要捆绑自己，捆绑没有定别人的罪，所以我们以马内利的生活是要帮助我们成为神人，让神彰显。阿们。我们不要单单追求做一个圣人，圣人是可以真的是在我们生命中有些事情是可以表达神的好处，但是要小心，当我们过分追求自己的义，会变成然后别人看不到神，只看到你。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对那个税吏他讲的都是我。所以我相信当神要我们活出这种，耶稣就是这样的，我相信主耶稣当年就是这样的生活生命，到哪里鬼都怕他，到哪里他活出一种温柔，特别是罪人啊，里面圣洁，外面有一种王的温柔，这个是以马内利美景培养的生命。然后我们再看以马内利的美景是律法中的理想生活。我上一次说分成四个部分。第一，神圣的和谐生活，就是不要说，不要骂人啊，不要恨人啊，律法说不要杀人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神圣的家庭生活，上一次讲过了啊，就是我们要不要犯奸淫啊，我们的心中不要有淫念，那个是实际上他不是讲啊，当然讲我们个人的道德，主耶稣期望透过我们个人的道德要活出一种男女神圣的关系。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堕落以前都是家庭解体的，当男女平常惯了一种不圣洁的生活，他们就会很容易堕进这个这种淫乱，然后他结婚以后也会容易堕入这种试探，然后这些没有结婚也会破坏别人家庭。所以主耶稣说，从你心中，从你的眼睛，从你的手，你要开启防范不要让神圣的群体在这些男女关系上出现问题，因为最后神要保护的是家庭。所以他后面说不要胡乱休妻，要你不是为淫乱休妻，就是逼他做淫妇了这个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你可以回去听回去 mmf.org.hk 听回放。然后今天讲的神圣的敬虔生活下个礼拜会讲神圣的献良生活什么叫敬虔，什么叫神圣什么善良。我特别说神圣的敬虔生活，我知道我们都很敬虔，我们都很愿意做到比较活出一种好神圣的感觉的生命，但是主耶稣他在那些税吏罪人当中，他不是装属灵，他也不是给他们感觉一种很可怕的属灵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让人感觉可怕的，因为我见到弟兄姐妹说有没有灵修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全福音，我问这些问题他们都怕了我从前以为这些是关心，也是为主发光，后来我发现他们远远地避开我了。有一天主问我你属灵不属灵，我说都蛮属灵的然后他问我，那么你像不像耶稣好像有点不像的，罪人远远就是说基督徒远弱一点，基督徒远远的怕了我。我说主耶稣应该是罪人 软弱的人应该会愿意亲近他的。我发现我不太像的，然后他主说，属灵只有一个标准，像耶稣。你同意吗？你同不同意？属灵只有一个标准，你够属灵去像耶稣，活出耶稣的生命。然后当时我觉得我也蛮属灵，我是靠近宝座前，我也有预言，当时还没有向圣灵开放，已经有一种预言的能力，也非常非常那个，我觉得生活蛮，我是殉道者嘛。然后主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在宝座前就好厉害，你何等危险，魔鬼已从这里堕落。哇，我吓一跳，我说主，那怎么办？你生命中缺乏爱和怜悯。耶稣跟法利赛人不一样，就是耶稣有怜悯，他会主动寻找罪人，不会拒绝，不会歧视罪人。法利赛人就罪人回来悔改，他会接受啊，他有一个门槛很高。所以主耶稣有怜悯，他有爱，法利赛人有爱神的心却没有爱人的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什么都敬虔，活出耶稣的生命，能让神的荣耀彰显。这个是我今天的主要，希望你们能领受啊。所以刚才唱首诗歌啊，主求你，求你来复兴我啊，主求你来恢复啊。下个礼拜再讲善良啊啊。所以跟今天我们要进入什么叫神圣的敬虔生活啊。刚才我举个例子，放下那个礼拜他进行两次啊。他做了很多宗教行为啊，但是他却对那个税吏一点的同情都没有，看到他来了还高举自己的行为，说他没做到，我不像这个罪人。他真的这样祷告，你回去看圣经，我不像这个罪人。所以主耶稣举的这个例子就觉得很难过的啊。同样我们今天读读这个圣经，主耶稣为什么突然间在那个登山宝训到这个地方啊，突然间讲到不可启示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要听见有话说，吩咐古人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这个是要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啊，全道书也有第五章也说啊，神在天上，你在地上啊，你们言语又寡小，不要在神面前论啊，就是去启示就不啊不回应啊，免得我们所许的愿啊，让神对我们有意见啊。所以这个全都是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去看，神是不喜悦我们许愿而不还愿。所以在这里，我相信这个是来自哪里啊？然后3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起的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起的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起的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不可起的你的头起誓，因为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越做多说就是出于了恶字。弟兄姐妹，这些每一个字我想你都懂，对不对？不可背誓，我知道啊，就要向主谨守，有什么不对？对了，对不对？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耶稣讲道就这样的，嘣，让你突然间对吗？不对吗？然后他会透过当时一些例子，不可及的天启示，因为天启神的座位。哦，一般人都会，我及的天启示，对不对？比我大的一个启示啊。然后他说也不可及的地启示，因为地是他的脚凳。在哪里讲过这两句话？在哪里？找一个人问一下，在哪里讲的？在哪里讲过这句话？我知道，应该是我们的。我打开那个，我请我们的伟伦在哪里？打开你的镜头。啊，我们先退出去。神在哪里讲过这句话？神在哪里讲过这句话？有没有人告诉我？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在哪里？ 好书啊？没人回答，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举手举手。很熟的圣经，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以下书六十一章，以下书六十一章，以下书六十一章，都六十六章，六十六章第一节，六十六章第一节，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做何等的殿宇，给我居住，有没有？所以这里耶稣基督是讲的神是伟大的啊。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投影片啊，回到投影片，我们再继续再查这个经文啊。所以说不可挤着地起誓，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挤着耶路撒冷起誓，所以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意思是你挤在哪里都是挤着神，你挤在哪里都挤着神啊。然后他也说要不可挤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意思是你挤着头起誓，但是你的话根本没有影响力的。你挤着头起誓，连你一句话，你的头一根头发变黑变白都不行。所以意思说人的话好像是根本是没有影响力的，是应该要比较谦卑去用你的话语啊。是什么意思呢？犹大这里说你们的话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又再多说就出了恶字啊。这个是一种夸张表现，但是真的吗？犹大后面另外一个翻译是就是从恶里出来的。弟兄姐妹，你同不同意？当你有时候唯唯诺诺啊，本来是就回答是，对不对？当你在想在犹豫，你就在编故事，对不对？你要编故事都不一定错，但心中有恐惧，对不对？有恐惧，你就开始编一些事情。也许耶稣在这里说，从恶里出来的，从恶，从这个，从魔鬼那个心出来。这里跟虔诚生活有什么关系，牧师，对不对？这里跟虔诚生活有什么关系？想一想，这些经文把我们带进哪一种生活？耶稣讲这个时候，他指着一些事情在讲的。也许当时有很多人随便的起誓，随便的发誓，就没有做到。为什么人要发誓？我们先看看啊。我首先要讲一个对于一个先知性的群体，为什么还要发誓？最大的危机是藉着神的名讲话，就忘了神对我说，对，要办先知，要办祭司，要这个是一种利用宗教行为，假冒虔诚。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群体，以色列人也是属神的群体。他们都很会在宗教里，他们在宗教里会比较，也希望取悦神。他有一个危机，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希望自己所说的话有权柄，有影响力，有没有这个感觉？无论你相信什么，你就希望别人能跟随，这个是真实的。我们希望把好东西给人。但是把好东西给人之前，我们要把自己装得比别人熟练。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很喜欢研究那个神学。他在主义学他预备主义学很用心。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讲的都很深呢，很深奥啊。然后他说，如果不讲一些他们不明白的，我怎么能压住他们？我就在想，这种真理神学来压住别人，让他们尊重他，现在他内心不够自尊，不够自信，他也忘记了，他不想来压他们，他就把生命给他们，对不对？就讲了一大堆知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用神的名，宗教行为，甚至用真理来假冒为善。他的目的不一定错的，他动机是好的，最后结果也许都是好的，是帮助别人做好。 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你认为这样虔诚不虔诚？我的同学那个态度，用真理把自己抬起来，然后才可以压着对方，才让对方愿意听我的。我觉得动机里面就有问题，然后他好像没有用生命让对方来尊重，没有真正愿意讲当时神要他在课堂在主义学要讲的摸对方的生命，没有想到同学主义学同学们需要什么，神想给什么给他们，只是希望用一些抬举自己，听不懂更好。他真的说了听不懂更好，因为你们又有这样的传道人，有这样以后的神学生就变成传道人了，有这样的牧师，你觉得他心中缺乏什么？缺乏真正的祷告而来的敬虔生命。他真的是利用宗教，他用很多的行为啊，特别当年的法利赛人很会帮助人起誓，然后那个祭司，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要别人信任你啊，他们会走到律师面前，对不对？律师做见证人。当年若有人不信任另外一个，比方那个男的不信任太太，他以为太太有一些问题，会找到祭司来让他的太太喝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起誓。所以我的意思是，当一个群体已经没有互相的信任，他们就会很多时候，我发誓这个是真的，希望这个人常常才能讲话，别人相信他才会要起誓。所以我的意思是，人为什么要起誓？是要人别人相信他。当大家都要靠去找祭司啊，祭司来起誓，才能彼此信任，就是人品已经堕落了。弟兄姐妹，我们中国有一种叫做正直。啊，牙起当金，这是说一不二。这种姐妹说，一个群体常常又用什么方言，我认识一个群体，他们用方言讲方言，然后另外一个翻方言，好可爱，就是用一种宗教的一种力量来证明他所说的是从神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否离开了真正的敬虔。所以耶稣特别提醒，他说什么事都不可起，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研究一下好吗？这个什么事都不可起啊，跟我们的敬虔生活有什么关系？第一个，不可起是骗人信任。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发誓这个是真的，像是真的都不用发誓，对不对？然后你这样去希望，动机希望让对方更信任你。我们在这里普通人讲的话，我发誓我起誓这个是真的，但是犹太不一样，犹太会指的，我指的天起誓，我指的耶路撒冷起誓，指的神的宝座起誓。事实上他这样讲是有原因的，他这样讲是让你知道他这个是对着神起誓的，所以他一定不敢说谎，一定不敢假的。他这个最后真的是真的吗？不一定。他起誓所应许的就没有做成，他没有履行他所起誓的，最后这个起誓人会得罪神，而这个信任他的人会觉得神为什么不动手惩罚这个人，连神都变成不义了。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真正敬虔的人走出来应该不用这样讲的，不用怕对方不信任自己，你要相信我，我发誓这个是真的，这样心虚想说服对方，想影响对方，然后犹太人就会举手几天起誓，然后这个是虚谎，这个是利用神，神说神不喜悦。事实上你能否做到，刚才的圣经说你不可能做到，因为你不能指着你的头变黑变白。你是利用神啊，旧约十诫有一条是不要忘清耶和华你神的名。今天我们常常奉主的名这样，就是说耶和华对我说，不要乱这样用，也不要假冒这个是神启示我的。我见过一些非常外表很虔诚， 因为他曾经在圣灵的启示当中，他给人拒绝说你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你这个不是神启示的，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他以后就证明我连走多少步，我吃不吃饭，我吃来一个菜，我先吃来一个菜，我都问主的，喝水喝多少我都问主的，我所有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来自神的。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接近这样，每件事情都是从神来的，他要证明什么？他要证明我一切都是神来，就是我就是神的。啊，天天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这样这样啊，我的老师林彼得牧师，马来西亚的牧师，他说这样人需要做医治释放，因为他里面很自卑。神对我说我要对对对对，神对我说你要嫁给我，神对我说对对对对，这样汪清耶华的名跟启示直接神启示是一样的，对神也是一种冒犯，所以耶稣基督觉得不可以利用神的名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就不太懂，因为中国人啊，指着更高的启示，不会指着神，中国人只是指着自己，我发誓，但是啊，事实上发誓是指着启示是指着更高更大的，但犹太每一个启示都是指着神。他以为指着天就没事，指着这个就没事。然后他这里说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不要搞宗教那一套，这个是假冒伪善。一个属神的群体最可怜的就是搞宗教。搞宗教是什么意思呢？亚伯兰跟神的信仰是很真实很单纯。你看那些有生命的牧师的讲员，他们讲自己的苦难，讲自己的软弱，他们很真实的，不需要假装，不像我那个同学他一定要用真理的外衣来接着自己。我告诉你，当里面虚，外面就找很多的宗教行为。我听说一个加拿大的牧师，他一直觉得他本来是传道的，觉得弟兄姐妹不尊重他，他感觉到一种不舒服，然后他就希望得尊重，他就去找一些方法千方百计，最后弄得教会给他案例做牧师。但当他做牧师，生命承载不了牧师这种生命，别人更不尊重他，就他每天晚上穿着牧师的衣服在睡觉，睡觉都穿牧师的衣服。我告诉你，当一个人连睡觉都穿着牧师的衣服，怕别人不尊重他是牧师，我觉得太可怜了。实际上我案例牧师的时候，我有一种不习惯啊，他们不叫我黄牧师，我好像也没事的，但是熟人叫我好像叫我牧师我也怪怪的，外面的人叫我牧师可以，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你不叫我牧师好像你不尊重我，好像你叫我牧师我又觉得受不了。所以弟兄姐妹啊，案例牧师实际上是一种试炼，对你生命是有个更高的要求啊，你就会落在一种魔鬼的，对不起应该是神允许的一种自我的要提升，你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姐妹，真的真正的敬虔是不是靠搞宗教来一套，不要学法利赛人只搞表面，一定要内心，不要像那个加拿大的牧师外表变成牧师了，你穿了牧师的袍子别人就尊重你吗？实际上你自己觉得自己不该受尊重，你不够，若真正觉得自己是值得尊重的，我看到很多人不注重牧师的头衔，然后他们只要长老啊，甚至长老都不要，像易多生弟兄他们的小群教会就是弟兄。我很喜欢，蛮喜欢的，像易多生啊弟兄的著作啊，人的破碎灵的出来，他们的教会那种关系我很喜欢，讲真实的生命属灵人。所以求神帮助帮助我们不要搞宗教外表那一套，不要看别人尊重不尊重我，我们真的要到神面前寻找一种真正的敬虔生活。你说牧师真的吗？我告诉你，因为当年有一些假冒为善的 敬虔生活，这个在马太福音23:15-22。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一起来读。你们只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起的殿起誓的皆不算的什么，只是凡起的殿中的荆棘起誓的他就要谨守。你们皆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大的？是荆棘呢，还是叫荆棘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起的坛起誓的只算不得什么，只是传奇的坛上礼物启示的他就要谨守。这个就是耶稣刚才说的，你启示要谨守，就是这些人。然后你们这瞎眼的人，那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的坛启示就是指着坛和坛上的一切所有的启示，人指的殿启示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人指的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宝座上的启示。原来耶稣讲的这段登山宝训背景就因为人的假冒为善，所以你这样你就知道了，原来那些有古人说启示总要谨守，就是叫虚伪。为什么说指的殿启示不算什么？因为很多人指的殿启示就要没做。法利赛人的拉比，那些拉比就要讲，哦，没事没事，指的殿启示没问题的，没事的，指的殿中的荆棘启示才有罪呢。是要给他们开脱，开脱啊，因为犹太传统不是圣经说的算的，是活在那个时候拉比说的算了。这个跟祭司的年代尊重摩西五经不一样了，现在没有祭司的工作，所以他们都已经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现在是这样的，拉比说的算。拉比是一个活的启示，他们来解释圣经。所以现在一个搞笑的就是以色列是不能吃猪肉的，对不对？以色列人，但他们因为猪肉的价很贵很高，他们想在那个圣地 Holy Land 圣地养猪。在圣地怎么会养猪？猪的一切都污染这个圣地。然后拉比就为他们祷告，然后神给一个方案，你们可以把那个柱子就是那个柱子弄高一点，就像马来西亚印尼啊那些水淹的地方，他们有个柱子把那个房子盖起来，然后在上面离开地面养猪没问题。然后猪的那些垃圾要拿到外面去倒掉就好了啊，不要污染那个圣地。然后他们就养猪，拉比说的算。像神给拉比给祭司是有解释权，不许让他们来这里开脱他们。凡起的殿启示的坛启示的不算什么，凡起的坛上的礼物启示的他就该谨守。我想告诉你，主耶稣说这些人是瞎眼的，把该尊重的不尊重，把那些恩着神得到尊重的东西，比方我们今天啊，就变成更尊重。比方我们今天有时候啊，不注重个人的灵修，却很注重教会侍奉，不灵修不祷告觉得没问题的，不侍奉好像得罪神得罪人，因为坐在外面。所以这些是假的敬虔生活，对不起啊。若你还是注重外表啊，听传统，也没有真正的看清楚真理，你就是瞎眼无知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教会侍奉的，真的，我们要去一心做神家里的事，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主耶稣说，若有人是服侍我啊，就要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在哪里。所以不要把那个侍奉变成只是教堂，不要只是几件那个好像把一些真正的重要的福乐，把那些次要的外显的啊变成重要啊，最更重要的，不要利用这些来自表虔诚，比别人更虔诚。 我告诉你，读经祷告都是好的，传福音都是好的。他主耶稣回来看见那些绵羊香羊，他没有问他们有没有传福音，有没有去会堂，全都没问，没有问他们有没有祷告，只问我没东西吃，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有没有给水给我喝啊？然后我没衣服穿，我没地方住，有没有照顾我？我在监狱里，我病了，有没有来看过我？主耶稣问的都是你们所信的这种信仰，有没有爱神爱人如己？这个爱神有没有让你对人有一种真正的怜悯？你的生命是否真的活出绵羊的生命？求主施恩，假冒为善的敬虔生活，不是我说的，是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亲口说的，还很难过的，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因为你们今天教会有很多传统，但有没有让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呢？有没有啊？我们追求很多宗教上的一个要求教条，但是有没有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越再多说就是出于了恶子。这个就是你不要多话，你不要编一些假话。如果你心思要去编，就是要欺骗人，已经开始想欺骗人。当你觉得对方不信任你，没有权威，也是抓权威装权威，你就小心，魔鬼已经在这个破口上面要进入你的内心。弟兄姐妹，当别人不尊重我们，是我们不值得别人尊重，尊重是赚回来的。如果我讲错了一些话，有些人不尊重我，我不介意，因为我尊重是赚回来的，不尊重也是赚回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去编。所以说要我们真正的敬虔生活是无惧。你不信任我，不是我的权势。你不听我的，我已经讲完了啊。我尊重你，这个就是真正的敬虔，内心没有黑暗，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段勇敢？有没有这样的说实话的一种敬虔？要做一个正直人，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这里说啊，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谎言，个人向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讲的这句话，他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到神的家里，他自己是一个没信心，也觉得自己是个不正直的人，然后他认为旁边的人都不会说实话的，这个人保护自己，然后他对别人也说谎，然后他说谎就保护自己嘛，然后沦陷就知道他骗他，然后就破坏关系。当一个人到神的家里，当他穿上新人啊，就不应该说谎言，不应该骗沦陷，因为你应该是活出基督，你要有勇敢有勇气说实话，爱心说诚实话。然后这里讲到真正的和谐是坦然无惧，真正的敬虔是里面光明，要对肢体说实话，要有带着爱心。最重要，这个是我们互为肢体，你骗我，我骗你，哪里是和谐的生活？律法，耶稣重申律法，你们的启示啊，事实上不能改变你们的生命。你们怎么样启示，反而犯罪更多。最重要，以后就是正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感谢主。然后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圣经这里说，耶和华未尝留下要好处，不给心里正直的人。耶和华未尝留下要好处，不给心里正直的人。敬虔的人有福了，自由了。然后忙碌的这里有一句话是个老师说的，忙碌忙乱是隐形的懒惰。 啊，然后躺平随顺是真正的懒惰。我们基督徒实际上品格有时候忙碌忙碌，实际上这个忙碌在宗教里，忙碌在很多的行为，是一种隐性的懒惰。然后专心专注不被干扰是勤奋，纪律节制自我催动是积极。真正的我们要讲这金钱的生命是一种内性外王，坦然无惧啊，认识自己啊，不要瞎忙，也不要懒惰，然后做事情说实话，心里没有黑暗，然后能专注能专心啊，不容易给别人打扰，心理正直，纪律节制自我驱动啊，是一种积极，然后最重要竭力进入安息。现在当你竭力进入安息的人，你会容易在里面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让你不会容易失去信心，不容易觉得别人不信任你。我在说真正的敬虔生活是不用启示的，也不会乱用宗教行为，然后这里然后竭力与神同工。你能知道不是进入别人的，这不是去影响别人，不要想着总是去影响别人，你要想着如何进入神同在的安歇，你要用让神来与你同工，这个才是真的敬虔。要竭力拒绝干扰。我们为什么可以干扰？因为我们贪人的荣耀，我们就会进入这种为什么变成启示假冒为善，有一种假冒为善的敬虔，因为我们太乱太懒，不专心，没有节制，不懂进入安息，不愿意让神与神同工，常常给干扰。所以最后我们竭尽全力在小事上忠心，也就是真正的敬虔，竭尽全力在小事上忠心。这个是一个望老师的金句，我不知道这望老师是谁，我只是看到很感动。弟兄姐妹，能把一个基督徒那个懒惰啊，那个忙乱啊，那个不专心不专注我觉得真的这讲得很精彩啊，我今天突然间看到的。所以求主帮助你，你最后能留到现在，能看到这个敬虔的人有福了，真敬虔。他不需要很忙很累去装。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还在那里装属灵，戴面具，我们好累。这样做基督徒比不信主的更累，不信主的做真小人。基督徒在恩典当中还不愿意不敢做真小人，还有扮圣人啊，我不是说追求圣人不是错，但装圣人这个就是错。我们不要追求做圣人，要追求做神人，呵呵，神同在的人。我就把这段话作为我的总结。我再回头刚才断开的地方，就是那个我们要耶和华为神留下一个好处，不给心里那个行动正直的人。我相信这个诗篇84篇七节告诉我们，神为神留下好处，不给行动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弟兄姐妹，正直是你的份，是你的你该做的。结果神有没有赐福是神的部分。但是你说神不赐福，我就搞宗教，我就用自己的假冒为善来赢取我以为要得到的。我那么虔诚，我那么热心，我应该得尊重。弟兄姐妹小心，就是因为这样想贪那个荣耀，我们变成假冒为善，活在一种假冒为善的表面生活。主耶稣看到这样的人，看到这些人好像很得尊重，都是启示到启示面前又讲这个讲那个，最后主说这些利用神的人，在他会破坏人设，破坏关系。所以但愿你们真的我会把这个放在那个MMF 就是那个我们的网站那个地方，这个今天的讲义会放在哪里，希望你们到那边去看。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是真正的那个敬虔生活 真正的敬虔生活，我们就要不可乱起誓，不可借起誓骗人信任，不可急着耶路撒冷起誓，要不要搞宗教，这个假冒伪善，然后神叫我们做正直的人，这是第三点啊。耶稣要我们过一种神圣的以马内利的生活，就是坦然无惧的生活啊，不用起誓骗人的信任啊，不可忘清耶和华的名。第二，不要去搞宗教那一套，既举既表虔诚啊，假冒伪善戴面具啊，事实上心里是没底的。你不值得尊重就不值得尊重，所以要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有就有就没有就没有，这个事实上是一个谦虚，应该说谦卑的人应该有的生命，有就没有，没有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是活得比较真实的生命，这个就是真正的敬虔生命，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有就没有就没有。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愿意求主帮助我们啊，是这首诗歌啊，就是今天我们刚才唱过的一首诗歌，就是主求你来恢复，主求你来恢复，主求你来恢复，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的生命真的需要主来恢复，主来恢复我们，哈利路亚，求神帮助，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主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求神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求神预备这首诗歌，感谢主。来，我们分享啊，我们用另外一首诗歌啊。神在我们中间，他要我们啊，让我们生命
成为别，
让我们真的活出啊，从敬虔来的爱。正如我说，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不一样。耶稣是有爱的，和谐的一种生活，他不用假冒，他能真实的去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律法要建立的是和谐有爱的生命，彼此信任的生命，要求我们不要假冒伪善，诚实做人度余下的日子。
耶稣的爱点燃我。
真正的神要的人是爱神爱人如此，这样的人才是神要用来影响世界。求神帮助我们。
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一切从爱出来。是的，主啊，我依了你的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求你帮助我们
成为别人祝福，
求你来恢复，主啊，求你来恢复，
求求爱过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主啊，我们要活出你的爱，我们要活得真实，我们要求你来恢复。主啊，帮助我们真正到你面前谦卑祷告。主，今天我们需要你的灵来恢复，需要你的灵来重建我们的敬虔生活。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在表面的忙乱来侍奉你，让我们真正的可以进入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
让我们的生命能彰显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呼求你来打破我们的假冒伪善，饶恕我们的罪。
愿你的国度降临，
们的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做恢复的工作，我们渴望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成全，求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你荣耀的同在，恢复你奇妙的作为，恳求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侍奉，好叫这个世代能够因着我们得见你的荣耀。
愿你的国度降临，
透过我们让你的国度降临，
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让我们活在你的国度里，活在你的旨意当中。
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让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神的国度降临，我看到神的国度里很多发光的、正直的，在里外都找不到问题的。哈利路亚，这是神人在神的国度里发光的人。主啊，求你帮助今天所有听到这个真理的，让他们知道他不需要假冒，也不需要隐藏，在神里的恩典的光中，他们要活在神的国度的荣耀里。主啊，怜悯我们要活在这个光中，走在神的国度的光中，里外都没有假冒，没有伪善。哈利路亚，我们不需要启示，也不需要找宗教，也不需要忘清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我们活在哪里就是神的荣耀。主，今天这个经文教我们怎么样做真正神圣敬虔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脱下过去的传统，脱下过去的假冒伪善，脱下我们的虚伪，真正的进到你的国度的荣耀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走在路上都是发光的。哈利路亚，行动正直的人，让你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你们都能成为这样的荣耀神的，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以马内利，哈利路亚，感谢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